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到今天你没有弃绝我们，你还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是怎样的不堪，但主，我们还是带着软弱，带着疲倦，主啊，带着灰心，也带着我们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说你要充满我们，你每一次来招呼召我们，就是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我们仰望你再一次的充满我们。所以把这一天交在你手里，既然你把这一天赏给我们，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愿这一天不空空的白白的过去，主啊，但愿满了你的同在，满了你自己的话语，也满了你自己的膏油，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些投影片，我们把昨天所讲的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想大家手里都有一份的讲义，那么尤其是黑白的啊，因为我们讲好约好了，我们就把那个讲义呢就放在大家的手机里面，所以如果大家下载的话，我想你们手机应该都有。那么尤其呢，如果你有可能能够把它印下来，那在身边对你是更好的，因为你可以在上面就可以做笔记。那么位坐在远方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不像大家这样有，所以呢我们就用投影片。所以讲投影片，我们等于把过昨天所讲的稍微复习一下。那么里面有一些人物呢，可能上面都没有讲谁是谁谁是谁，所以呢大家趁这个机会，如果你有笔记的话，你可以上面可以做个标志，谁是谁，大家就会记得了。那么刚开始这张的图片呢，就给我们看见改革运动神所兴起的三个人物，可以说是改革运动的三巨头。最左边的呢是马丁路德，他在德国被主大用。然后呢在瑞士的世界，瑞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法语的世界，一部分是德语的世界。那么法语的世界是以日内瓦做中心，我们知道中间那个就是加尔文啊，加尔文。那么加呢是有好几个方法了，一个是加就是加减的加，而呢就是那个虚词而，文就是文章的文。所以加尔文呢，他是在日内瓦被主兴起来的。然后在瑞士的德语世界苏黎世，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人叫慈辉啊，慈普通是分是慈爱的慈，辉呢是光辉的辉，理呢就是道理的理，所以呢就有三个重要的人物，神的确借着他们把整个把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撒迪教会，那个撒迪是榆树的意思，好像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是剩下的百姓。那比起在巴比伦沦落的人，你看见本来是几百万人离开，被掳到巴比伦回来的不过是五万人，所以这是少数的一半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改革运动三个巨头。然后下面这张图呢，我们知道说是很有名的一个版画，所以这张图呢就刚刚好从16世纪到了17世纪，差不多经过了100年。所以如果大家读历史，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刚开始马丁路德是活的，慈辉里是活的，加尔文也是活的，因为他们都是因信，都相信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讲到，等到他盖第一个聚会所的时候，那么他告诉我们说，那么一个聚会的地方只要能够遮风能够避雨，哪里居住都可以聚会。他说这个聚会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能够借着读主的话， 让神对他们说话，也就是祷告和诗歌就回应主所说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基督徒就是活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借着圣经让神对他说话，借着祷告和诗歌呢，他可以回应神的话，所以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按照名字活的，其实他们是死的。经过100年以后，150年，慢慢慢慢的就衰微了。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很清楚，这100年，因为大家看见真理了，所以呢，你也讲真理，我也讲真理。你是改革家，我也是改革家。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好多个改革家，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说他，我们用这张画呢，一下就可以就给跳了差不多100年。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教会怎么从活的，慢慢的什么都是对的，但什么都是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版画中间有一个蜡烛，这个蜡烛呢，你看见吗？虽然呢，这个蜡烛所代表的就是他们所得着的那个光，亮光。那么你看见马丁路德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都得着一些亮光。然后呢，经过100年的争论，那么大家呢对真理上都明白了，但是慢慢慢慢就失去生命，慢慢的就看不见道路。所以在教会里面讲到读主的话，只有真理，好像没有生命，也没有道路。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忙着要讲真理，那只要你真理一不对，那么你就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今天接纳神的儿女是完全根据你所得的亮光，如果你的光和我的光不一致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就不能在一起行走。所以这个大概是改革运动100年到150年的启示。那么眼看那个蜡烛呢，你看见吗？有教皇，就是很明显的有天主教教皇他们在那里吹，那么也有呢崇敬派弟兄也要把它扑灭了，还有魔鬼呢也要把它扑灭了。所以很清楚，经过100年以后，慢慢慢慢这个光就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所以可以说改革家们他们是被俘被受敌，他们前面的敌人是没有疑问是罗马天主教，但是后面的敌人呢却是崇敬派。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表面上他们是为着婴儿受洗，其实他们所争的乃是教会的纯洁。到底教会里面是不是充满了麦子，也充满了败子？所以如果教会只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应该都是败子才对。那这些人他们受尽，因为是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他们必须相信才可以。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一般崇敬派的人，他们觉得要受尽，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三个改革家，或者说这许多改革家所舍不得的世界，他们觉得应该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不管是马丁路德所接触的世界，不管是加尔文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盼望，都是世界。后来的难处你看见都发生了，因着世界的缘故，所以有了欧洲的宗教的战争，战争是肉体最丑陋的表现。那么如果今天这一班新教徒，按理来讲他们是爱主的，他们的确要把日内瓦的模式要带到英国去，结果呢最后你看见也免不了内战。所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老早老早崇敬派弟兄姊妹就要把教会就要带到什么，带到属天去。所以就这样100年以后，好像撒底按照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圣灵呢就兴起了一般的人，叫做敬虔派。所以是敬虔派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是崇敬派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那么现在我们下面看的头一篇呢，是先看到就是看到这个崇敬派的故事，因为等到敬虔派我们说后来的复兴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么我们看这张图，我们叫这个叫苏黎世，英文叫 Zurich，那是苏黎世。 苏呢是江苏的苏，黎呢是巴黎的黎，是是世界的世。那么如果大家去过苏黎世，你知道有一条河叫做黎马河，这是苏黎世。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到这个地方去，你如果看现在你暂时不去注意它，假定说这条河，那在这一部分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有个大教堂，那这是德文哈，然后还有水上的教堂，那么这个都是历史性的建筑物。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就是改革运动的摇篮地，茨威里就在这里为主开始工作的。但是呢，非常有意思，重庆派的发源地呢，可以说就是戈壁啊。那个时候呢，这个茨威里有一些学生，那么他们觉得他们的老师改革的不够，改革的不到家，所以我们知道茨威里也同意说，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没有婴儿受浸这件事。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碍于种种的难处，那的的确确因为整个苏黎世都转向了，所以他欠了这世界一些的债，所以叫他许多时候裹足不前。那么重庆派弟兄姊妹他们就勇往直前，所以在苏黎世的改革运动的摇篮地跟重庆派发源地可以说在同样的地方。那么这里有一座桥，原来是木头桥，我们叫做魂断仪式桥，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本来这个就是仪式场。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 Red House， 这个就是所谓的市政厅。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所有改革家都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逼迫基督徒，所有逼迫基督徒都是市政府做的事，市政厅做的事情。所以只要他们判定这些人是重庆派的，那么有的是初犯把他们赶出去，有的累犯，意思赶出去又回来了，那这个时候非常不客气，就把他们就丢到河里面去了。所以很多的这个重庆派的人就在这里为主殉道了。所以呢，这个是苏黎世的故事，在下面一个在下面。那么到了这里呢，我们就看有个大的教堂，这个叫伯恩大教堂。你知道说在瑞士有一个城叫 Bern， B-E-R-N， 那么中文呢，有的人就翻译伯恩啊，是伯的伯，恩恩典的恩。所以伯恩大教堂大家远远一看，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伯恩高地啊，在那个地方本来地就很高，所以在整个的瑞士，那么伯恩大教堂是最高的礼拜堂，最高地势是最高的。那么如果大家到伯恩了到那里去的时候，你会慢慢就会注意到这个伯恩有一个大的广场。那么如果大家靠近河边的话呢，当然会有个瞭望台。那么大家不会想到，在一期就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个码头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些重庆派的人他们坚持一定要重新受浸，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经过市政厅判决，市政厅就在后面判决了以后，然后就把他们就送到码头去，用船呢就沿着这条河就送到哪里，就送到莱茵河。那么有的从莱茵河呢就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亲友们和他们说再见的地方就这个瞭望台。所以如果大家去伯恩的话，你会注意到当你真的走到这个瞭望台往这边看，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很清楚的就